各位同修，今天我们开始讲净土五经一论里面的往生论。往生论的这个全题，完全的题目是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记啊，是这么一个题目。在净土五经119页啊，在119页啊，这个论文不长，它的内容啊，把整个净土宗这个修学方法都包括了，是修学弘扬净土的一个重要的经典啊，虽然它是论的，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它当作经典来看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把这个讲经的因缘给大家略微报告一下。过去我们将这个净土五经都曾经讲过，其中除了观无量寿经之外，大概都讲过很多遍。往生论呢，这还是我们第一次来研究讨论。那么这次我们研讨的是依据谭鸾法师的注解，那么这个注解收在净土摄要里面啊，净土摄要啊有这个注解。这个讲的重点是说明啊净土三经的教义啊，三经的教义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修学的要领啊，这样啊才对于我们戒行呢有真正的利益啊，有真实的利益。我们新印的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报王三昧忏啊，净修皆要这个三种贺刊本，台湾最近呢已经印出来流通啊，大概有50000本啊，这个数量啊相当之大。这一个贺刊本把净土宗的经啊，就是教经，这个无量寿清净平等觉经呢是教经， 汉语进修捷要是行经，教给我们怎样修行，是行经啊。换句话说，戒行通通知足了啊，这是非常难得稀有的法宝。法宝是有了，可是如果我们对这个法宝不认识，宝摆在面前也是枉然啊，也是空过了，不识货。因此我们这个才想到这一部论。如果对于这一部论要不熟悉的话，我们在解行上都会增加困难啊。这是往生论必须要提出来研讨啊，要深入的去研究。这是我们这一次讲这部论的主要的因缘。在过去我们在此地讨论过无量寿经，因为时间的限制不能够深入详细来研讨啊，我们对这个经义还不能十分的明了啊，怎么晓得呢？如果对这个经义真正通达明了，我们的心呢就清净了啊，真正能够做到断疑生信啊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呢，那就是自己拍拍胸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成佛作主，有决定性的把握，那你才真正明了了，也真正认识无量寿经在一切经典里面的地位啊。那么像这次超度，你们就决定不会再念地藏经了啊。等于地藏经呢是小学课程，无量寿经是研究所博士班的课程，比那个殊胜的太多了啊。这原因不认识啊，好的东西不认识，真正的宝贝不认识，所以才有这种情形啊。这段事实，黄念祖老居士在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讲过好几遍啊。那么在一些忏法里面，夏莲居编的这个《宝王三昧忏》实在好极了。啊，这是他一生自己修学的心得结晶啊，他晚年最后一部著作啊。这个东西虽然是流通了啊，是在讲在大陆上流通的分量很少啊。用什么样方法流通呢？油印流通的。我在大陆上带到台湾的本子是油印的本子，是我们民国38年时代啊，写刻蜡纸、刻钢板油印的本子，我带回台湾的啊。当然分量很少啊，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，那一定是更少更少了啊。我们到台湾现在大量把它流通，可是经有了，忏也有了啊，有几个人依照这个经忏来修行呢？如 如果不能深入地研究透彻，依然对这个金玉灿呢还是不认识啊。所以我们一面细讲啊，在台湾有不受时间的限制，我们经论的都可以详细深入的来研讨啊。这个参本我们有一些志同道合啊，这些同修们我们在一块练习啊，将来练习熟了我们到海外去示范啊，去表演，领导大家了来修学这个法门。啊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真正得到这个法门呢必须要尽的责任啊。我们自己得到这么好的东西，不能把这个妙法传授给别人，我们对不起诸佛菩萨啊，对不起历代的祖师啊。所以自行化他啊，也就是帮助别人，是我们本分的责任啊，一定呢要尽到的。如果我们对这个无知，那诸佛菩萨不会怪我们，我们不晓得吗？我们已经知道了，不尽心尽力去弘扬，这个不可以的，怎么样也说不过去的。那么在这个谭鸾法师的注解里面，他注的文字虽然不多，可是把意思啊都能够显示出来。注解序文里面有几句话值得提一提的，他引用啊龙树菩萨说，菩萨求阿毗跋致有两条路。阿毗跋致是梵语，我们应当很熟悉，因为小本弥陀经里头天天要念的啊。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不退转啊，诸位一定的要觉悟。第一个要觉悟啊，生死无常要觉悟。第二个要觉悟轮回可怕。第三个要觉悟这个修行很容易退转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真正一个觉悟的人，他不求别的，只求一桩事情，在这一生当中啊少造罪业，少犯过失啊。罪业与过失啊是不能避免的，希望能够减少到最低的程度，那就非常之可贵了啊。要想没有这个罪过啊，那是证了果的人才行啊。六道凡夫啊是绝对做不到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你有妄想，你有烦恼啊。烦恼就是贪嗔痴慢啊，你这些东西没有断，换一句话说，你不知不觉有意无意天天都在造罪孽啊。所造的都是六道轮回，而且六道轮回里面呢可以说多半是造三恶道业啊。不学佛的说老实话还好一点啊，学了佛的人当然往往的时候谤佛谤法谤僧啊，自己以为 我是赞叹三宝，弘扬三宝，殊不知自己在毁谤三宝。啊，有意无意啊，都在造这个罪业。啊，这个果报啊，不得了啊！啊，古人有一句话说啊，地狱门前僧道多啊，没有说一般人多，是出家的是僧啊，是这个这是学道的，这是道士，这种人多。啊，那就是说他很容易谤法啊，自己决定不会知道啊，自己要知道了他哪里会做这个事情啊，这是自己无知啊。这个罪业比造世间其他的罪业要重啊，其他罪业就是杀人，你不过是断人的生命而已，生命断了，地藏经上说得很清楚，49天他又投胎又来了，这没什么了不起 啊毁谤大臣，轻视了义，这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，这个罪过重啊，这个果报啊就是阿鼻地狱，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小心啊，所以修行很容易退转，怎样才能不退转呢？龙树菩萨讲啊，有两个方法，这两个方法里面一个是难行道，一个是易行道啊，难行道菩萨讲得很清楚啊，于五浊卧室，一般讲出来把它归纳有五种困难，那么我们先来说什么叫浊卧无浊卧室。说到这个地方，我要特别了提醒诸位同修，这个大乘经典不能不读，你要不读啊，就是迷惑颠倒，即非尘世啊，把错误的以为是对的，对的以为是错误的，你没有智慧呀，就辨别是非，这个不得了啊！所以啊，一定要读经啊，大乘经典非常非常重要，没有这个时间，没有这个缘分去读诵大乘，这个最低限度啊，你要读这个净土无经啊，净土我们这个五经多本已经印出来了，我过去曾经说过，希望把这个本子从头到尾连这个序文跋文一个字不漏，至少要看10遍啊，这个是修净土的根本啊，净宗的根本经典现在收集起来就在这一步啊，其他任何一个宗派他的经典都比净土宗多啊，10个宗派里面这个经典最少的就是净土宗啊，我们现在这一本里头完全都包括了啊，一样都不漏啊，读经啊还得要研究注解，如果不研究注解，这个经读的时候很难体会啊，那么注解非常之难得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费了许多年的心血写成一本注解啊，这个注解要深入去研究讨论啊，同修当中2个人3个人不算少啊，10个人几百个人不算多啊，一个星期 至少要有一次在一块互相研究讨论。我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介绍这个经呢，都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。有很多人这样做法，他做得很认真，很有受用，来告诉我，我也非常的欢喜。有能力，这个五经、古经的著书很多。如果没有这个时间，没有这个能力，《无量寿经》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，可以说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的大辞典。从这个地方入门，从这里下手，然后再去研究《弥陀经》疏钞要解。要解有两个注子，一个是圆音法师的讲义，一个是宝镜法师的清文记。这两种注解，我看看我们这个图书馆都有不少。这个两种注解也是黄老居士非常推崇的。台湾最近呢，把《弥陀经》疏钞演义的绘本，就是再版，这个再版就好，不像出版里面错误太多了，简直不能看。再版印的好，里面所有的错误统统改过来了，而且印成这个24开版本比较小一点，携带也方便。我还在书架上还没有发现，不知道有没有寄来。这个再版的是分量也印的很多。那么观无量寿经的注解，古经的注解差不多也将近有10种，我们将来慢慢陆续统统把它印出来流通，提供诸位同学们做参考。就经不可不读，不能一天不读，不能一天呢不去研究讨论。大家工作繁忙，一个星期至少要有一次，这是我们修学佛法常讲正知正见的。正知正见就凭这个建立，离开了经典之外，可以说非常容易落到邪知邪见里面去，这个问题严重。古人常说不怕破戒，只怕破戒。破戒有救啊，破戒没救。戒说邪知邪见，这个没救啊。你见解思想错了，这个就诸佛菩萨都救不了。你戒律上破了，说这造了一点过失，那个没有问题，那小事情。这个忏悔很容易能够一切诸佛菩萨都有办法救你的。所以这个正知正见呢，一定要靠大乘经论，尤其是净土宗的经论，是大乘里面的大乘，了义当中的了义。这个我们从这一部论点讨论下来之后，诸位总能够看得出来，能够体会到这个意义。今天早晨加州同修打个电话给我，周宣德居士往生了，大概是4-5天以前走的，他们在洛杉矶都不晓得老居士走了，今天才知道，赶紧打个电话给我。我在今年年初从洛杉矶经过，他老人家特地找我，要我给他讲解念佛法门。我给他讲了1.5小时，他还用录音带录下去。 走的情况也相当之好，啊，没有什么病痛，啊，走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人知道，啊，他是头一天晚上跟他女儿还谈了很多话，到第二天早上女儿去看他的时候已经走了，所以不知道晚上什么时候走的，啊，他老人家今年91岁。对于台湾大专学佛的运动他很有贡献，啊，这个大专学生学佛了是他发起的，啊，所以这个男行道异行道我们要一定要搞清楚，啊，我在这个法会里面特别向诸位提出《地藏经》里面讲的超度用什么方法？念佛了，啊，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，这个念佛法门就是《弥陀经》里面所讲的这个原理，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，啊，他这个根很厉害，那上根的，啊，一日一夜了就念到一心不乱，啊，怎么晓得他念到一心不乱呢？他有资格去游地狱啊，啊，鬼王明明告诉他了，啊，能够有资格到地狱来就两种人，一种是来受罪的，啊，他造罪业的要堕地狱，第二种就是菩萨到地狱来巡视的，来参观的，除这两种人，地狱见都见不到，啊，这是真的，啊，章太炎居士当年在世的时候是袁世凯那个时代，啊，因为他得罪袁世凯，啊，怎么得罪呢？章太炎喜欢骂人，他就不骂袁世凯。人家问他为什么不骂他，不值得我骂他，所以袁世凯气死了，把他关到监牢狱里关了一个月。啊，所以骂人的骂你，还看得起你；我看不起你的时候，骂都不骂了。他在世的时候，啊，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啊，在我们中国有五岳，这个五岳大帝是鬼王啊，大鬼王啊，啊，那个鬼王啊仅次于阎罗王，啊，是大鬼王，啊，东岳管好几个省份，大概沿海这个一带的时候通通都是归他管，啊，人生死啊都归他管，啊，他做判官，判官呢相当于我们世间所讲的秘书长啊，晚上他就到阴间上班了，天一亮的时候那个小鬼就把他送回来了，他干这个事情，啊，有的时候他把这个阴曹地府的事情，啊，也讲给朋友们听，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讲给大家听，那么他呢就想到一桩事情，就是地狱，这个地狱里有一种叫炮烙的刑法，这个刑法很残忍啊，把这个铁柱子烧得红红的，叫受罪的人就爆，他就跟阎罗王给这个东岳大帝建议，他说这个刑法太残酷了，能不能把它废除啊，这是一片好心啊，仁慈之心啊，太残酷了啊，这人一报整个烧焦了啊，东岳大帝说，他说派了两个小鬼带他，你到现场去看看，回来再说，这个小鬼就领他到现场去看，啊，到了现场之后那个小鬼带他去的小鬼说到了，他说你看吧， 他什么都看不见，他才恍然大悟啊！啊，就佛法里面所讲的，不是这个业报见都见不到，所以他才晓得，这是业力变现的，不是阎罗王设的。啊，阎罗王如果设的，他可以废除，他不是的，是你自己罪业业力变现出来的，自作自受，这没话说。他给这个朋友们讲过这么一段故事，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，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现在这个世间上一般的学者写佛教的文章很多，甚至于注解经书、批评经书很多，